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今天虽然天气很寒冷，好像这个冬天要过了啊，这个春天快来的时候，总有一股寒潮。但是感谢主，虽然今天寒冷，昨天晚上刮很大的风，对不对？刮的我们家靠着森林，所以刮的我就没就觉得回到原始森林的感觉，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可以有时候这种感觉回忆回忆过去在原始森林生活的时候，觉得这个感觉很好。过去在原始森林里边不知道明天吃什么，但今天我知道冰箱里有的是东西啊，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牧师讲到的题目，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呢？因为我们叫基督徒，基督徒，基督的门徒，他当效法他的老师。所以你看哈，在你看咱们这个学生很像老师的，如果你跟一个老师很长的时间，你会越来越像他。比如说你写字很像老师，对不对？你的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就很像。当然现在这孩子不太写字了，都用电脑了。我们小时候就写字，所以你会看到台湾的姐妹写字大概100个人差不多都差不多一样。你看过没有？很特别的。你们可能看台湾弟兄姊妹写字不多。他们很像的，很像的，所以学生当像老师是很对的。那么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很多好的品格是需要我们去效法的。一个基督徒他会越来越像主，随着生命的成长越来越像主。就像我上个礼拜讲到说，有些夫妻啊生活时间长了也越来越像。你相信不相信？今天来了一个慕道朋友，这个一个姐妹。我看见他，我就觉得好像见过他，其实我没见过他。后来他就说我的先生是你的朋友，我立刻就想到他先生是谁，因为他们太像，你知道吗？这个很奇妙的。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我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我们也会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用三段的经文来分享我们如何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讲到舍己啊，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大的功课。什么叫舍己呢？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他说，你们啊，要跟从我的就应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跟从我。他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凡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说人要来到我的面前跟着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对于我们很多刚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不太明白，不太明白。我们总觉得信了主了就好了，尤其我们北美的中国教会的文化是以举手啊，就觉得差不多了。所以一人举手相信耶稣了，一受洗了，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个其实是刚刚开始。当我们举手信主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做是一个点啊。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管它叫一条线，这个点就是一下子就结束了，可是线要走一生的，要走一生的。所以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决定相信主是一种动态静态的，说我们相信了，但是我们要跟从主，那就是一种动态的。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决定，那跟随主呢却是一个生活态度，这个很不同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一个人要从信徒到门徒这段过程中，那需要一段成长的。那所以你看啊，这个圣经中关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他对于刚刚信主的人，不管你多么火热，他都知道你需要一段成长。因为人的火热不是永远的，人的火热需要有一段火热，需要他有一段开始就冷淡了。所以跟随主需要一段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保罗甚至教导说，初入教的人，刚信主人都不能做执事的，不能做长老。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考验，人在基督里边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讲到这个舍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词叫舍己救人，是当时最流行的。我们小时候都学很多的英雄，他们舍己救人，把自己的生命不要了去换别人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学过欧阳海，有一个叫欧阳海的，有多少人记得举手？有没有人记得欧阳海的？那你们都是50岁以上差不多。这个欧阳海还有什么什么反正很多救人的， 都是舍己救人，包括雷锋啊，知道雷锋那就多了一点。可是其实中国的成语不是舍己救人，是舍己从人，舍掉自己的去听从别人的，这个就比较难。舍己从人，我查了辞海，它出在哪里呢？出在孟子的孟子的公孙丑上，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大顺有大焉，善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所以这是文言文，现在大家都不学文言文了。所以这翻译的意思说，古代有一个圣贤叫做舜啊，尧舜禹汤，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哈。有尧，有舜，有禹，有汤，他们不仅是圣贤，好像圣经的士师记那个时候的士师一样，他们不仅是圣贤，他们还是君王，对不对？他们还管理国家。那么这个叫舜的君王呢，他比较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啊，他舍掉自己的意见来听从别人的意见，所以孟子觉得他是应该我们效法学习的。这个舜呢，他在雷泽捕过鱼，他做过农民，也做过陶匠，他做过渔夫，他可是在这些生活的经历里，他不断的提高自己，有一天他成为大善啊，大善，所以叫舍己从人，舍己从人。所以我们舍己从人很不容易的。今天为什么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舍己，不愿意听从对方，就吵架吗？对不对？好像最近我们教会又有些弟兄姐妹的婚姻出了一些的问题。其实当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日光之下无新事。我也觉得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怎么样？各自的不幸。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幸福的婚姻都是幸福的，不管在哪方面幸福，大家都幸福 ，happy，OK，good。那如果不幸福的怎么样？哎，他是这方面的不幸福，他是那方面的不幸福，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家庭就会出现问题，不愿意听从别人，不愿意舍己。那么对于教会也是，当我们弟兄姊妹问题发生问题，发生关系发生问题，也是不愿意听从别人的，总觉得我们自己最属灵，我们自己的意思最合神的心意。其实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很相爱的团体。这个世界教会不能跟世界一样，你看那世界绝对不会舍己从人的。中国文化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什么？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这个来自于法家的观念，对吧？这是一种厚黑学的观念，说人不为己都应该天诛地灭的，那这是错误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让我们学习舍己跟随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显大。著名的哲学家齐克果说，他对舍己有一个精辟的见解，他说一个基督徒啊，是自我中心的意志，记住啊，一个基督徒是自我中心的意志被神破碎的人，你看到没有？自我中心的意志要被上帝破碎。他说这个基督徒呢，他自我中心的意志越强怎么样呢？破碎的就越厉害。这个就好像跟保罗的在罗马书里讲的很像的，对不对？保罗说我们的罪越大，那主的恩典就显得越大但是你说那我就不断的犯罪，让主的恩典越来越多嘛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不可以的。既然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就不应该在罪恶中行。那齐克果接着说，这个经历，这个破碎的经历，我们管它叫做顺服基督徒是一个不再顺服自我中心意志，却是以破碎的意志去顺服神的旨意的人。合乎圣经的基督徒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与意志的更新改变跟你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他讲说舍己其实是一个自我的破碎的过程。他说你这个自我意志越强，可能你被破碎的越强。你相信不相信？婚姻中两个强人，那最后那就真的是你死我活了，你死我活了，然后最后那就带了一大堆的伤害。你看这个比较弱的，自我中心比较弱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差别人不错其实这里边涉及到今天的成功神学。今天的成功神学讲的就是你是最好的，没有错，上帝给我们是最好的， 给我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可是你是不是罪人呢？成功神学有的时候很重要一点的忽略了你是罪人这一条。你是最好的，神最喜悦你的，可是你还是罪人。你需要不断的在神的爱里边来破碎自己，你才能够成长。那否则我们都觉得我们最好的。所以你会看到最近我在读加尔文神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加尔文神学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它高举耶稣。我们今天很多的，你看我们唱的诗歌也是，那我们基督教文化，我们把神拉得很近，神是我们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没有错，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神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己，那没有错，这是一定的。可是我们却忘了把神该给的尊荣荣耀给他。这两点，我觉得这两点一定要平衡。我们要尊崇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不可以亵慢他。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带一种敬虔的心，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事之主，他会发怒的，他审判一切罪恶的。我们有没有罪呢？我们当然有，我们有软弱，有罪，我们有自我中心，神会审判我们，神会管教我们，神会破碎我们。我们当给了神该有的尊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另一个属性是慈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呢，我们卢云也说，当在思索人生方向的时候，卢云有一个祷告很著名，他说，主啊，只是我，你要我何去何从，我必跟从你，只是我，告诉我。他在祷告说，说当我跟随耶稣的时候，主往哪里指示我就往哪里去，我要完全放下我自我的一程，顺服基督的带领。若有人在服侍我，我就当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在哪里。他用了约翰福音的话说，耶稣说，越有人服侍我，你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那他也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服侍主的人，耶稣基督说，天上的父都要尊重他。那我们第一点，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我们这个腓立比书大家都很熟悉啊，腓立比书。我们为什么要顺舍己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舍掉了自己。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啊，我哦恩主，你为我舍掉生命，这是最大的舍己。人舍掉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个舍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舍己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啊，这是新译本啊，我们现在今天我们都用新译本啊，用新译本，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倒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段经文大家非常非常著名了，我们大家都读了很多，所以都读过很多次。那么这个当腓立比说到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当我们在谈基督论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身，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这个伟大的神他有三个表达方式，第一个他是圣父的表达方式，他创造宇宙万物，那么他设计救恩，他审判罪恶，永远作王。那么第二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当人类犯了罪，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将恩典和真理向我们显明，将救恩向我们显明。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的本身，他却降卑自己，成为一个卑微的样式。卑微到什么程度啊？他没有降卑到皇宫里啊，他没有降在这个什么这个军营里边，他降在马槽 马厩里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他被人厌弃的，被人厌弃的。人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吗？对不对？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像我们中国人也是，我们也有一些文化中的一种骄傲，比方说北京的、上海的啊，我们就大城市的，对你这个农村的、山沟里的，那如果你不信主，那你肯定这里边有一种歧视的。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到上海买东西，我们问服务员，人都不愿理我们，对吧？那现在当然不一样了。现在因为都是顾客就是上帝了嘛。那个时候都是国营单位，你知道，我们到上海去买东西，叫半天一听我们东北话来了，根本就不理我们。所以你，但是感谢主，那神很公平。我太太现在是上海人，我叫她，她就得答应，不答应行吗？对不对？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当然都是一样了。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取得卑微的样式，是拿撒勒人，拿撒勒人在犹太人眼中是瞧不起的。你知道吗？拿撒勒什么东西，出什么东西，拿撒勒，而且他又是在一个木匠的家庭出身的，他本身也是木匠，他也没上大学啊，也没做拉比，所以犹太人怎么能尊敬他？为什么神要降卑成这样？我常常问这问题，为什么神那个时候不让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中国的国王啊？中国那么大啊，也慕道友也常常问我，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人里边那么小一个民族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犹太人民族没人知道他，他干嘛的一个小民族，对吧？犹太人完全靠耶稣基督出的名，你知道吗？是不是？当然亚伯拉罕、摩西在这个宗教的世界里边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那我们怎么看耶稣基督这种降卑？是舍己，舍掉了。你看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呢，他这个神的形象不是指神的外在的形象，不是指那个照片的样式，不是指那个塑像的样式，不是指那个达芬奇的油画的样式，他指的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啊，神的形象包括神的本性，所以包括他的属性。神是个灵，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神有怜悯，神有慈爱，神有公义。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公义吗？啊，没什么公义的啊。最近你们会看到这个最大的新闻，中国的重庆出了事儿了，你们知道吗？那个我们东北那个打黑那个彪子叫王立军的，对不对？被调到重庆去打重庆官去了，把人打了半天，自己现在麻烦了，对吧？有公义吗？那学者们在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学者们就说王立军打黑是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完全按照权力的能力，那这个谁都会，按照法律程序就不容易，就得尊敬。所以最后怎么样？枪毙文强的时候，文强怎么说？文强说有一天你会跟我一样，对不对？是那意思吧？可能是那个意思。那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电影，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个那是对汉奸说的。你会看到两年，也就两年的时间，人上人变为阶下囚，就是这么，就是人里边没有什么公义的。有公义吗？没有公义。神是有公义的，所以当我们学神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要向他的内涵，是向他的形象，这个形象是指他里边的属性，我们要舍弃自己来向主耶稣基督。第七节说反倒虚己，他本来是神的样式，他反倒虚己啊，反倒倒空了自己啊。这个虚己呢，在新译本翻译成倒空自己。那虚己这个词保罗用过五次啊，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的九章三节、十五节，腓立比书的二章七节，他讲的这个倒空自己就是虚己啊，虚己。他的虚己就是舍己，因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以自己本来就是神平等的地位来强调的。 如果耶稣基督受委屈的时候，他本来跟神同等，他就说那我就是上帝啊，你们对我如何，他没有这样说啊，他没有这样说。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这个虚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到他的属性上，属性上。所以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神。在我们教会的基督论里边写得很清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在完全的人性里边受试探，却无罪。他自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救赎信他的人，脱离罪恶和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神的右边，又从天父那里领受圣灵，并将圣灵赐给相信他的人。在末日，基督要第二次降临审判世界。这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中谈到的基督论，我不知道你们都看过没有，就看一看去，就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根据。那么我们也相信基督徒，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仍然是人，不会变成神。无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将近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的征兆啊，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一些征兆啊，地有饥荒，国有战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有地震、水灾，这都是末日的征兆。你看今天是不是末日的时候？弟兄姊妹，警醒，睁开眼睛，你想一想，今天的地震，今天的水灾，今天的火山爆发啊，今天人的败坏，是末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警醒等候。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该撒利亚的境内，他对他的门徒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啊，他的门徒们就乱猜了。你看，跟随耶稣3年，不要说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耶稣是谁哦，我们信耶稣，其实有的我们并不了解耶稣是谁。他的门徒跟了他3年半的时间，也没有知道他是谁哦。那门徒们这个说：“你是耶利米，你是以利亚，啊，你是这个众先知里的一位。你看对不对？你是施洗约翰啊，乱猜一气。”最后彼得讲了一句话，彼得是圣灵感动他，他说：“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大能的拯救者，救世主。”哎，他知道。所以彼得你别看平时心挺粗的，关键时候总是，你看最关键时候都是彼得。所以这个看来大门徒嘛，跟在耶稣身边还是这个学得多。他立刻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当时就12个门徒就是一个人知道，你知道吗？那耶稣就很满意了。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有多少真知道耶稣的？好好在基督论上下功夫，真知道他舍己的，好好在基督论下功夫。所以他说：“哎，你是基督。”耶稣就说：“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约翰巴约拿，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我要把教会的建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你会读得很清楚这段经文。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基督论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既然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本身，他却降卑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取了人的样式，而且耶稣的30年没用人的物质的眼光去看，没过什么好日子，过什么好日子，对不对？我估计，你看他吃的是很简单的，啊，吃的很简单的，跟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比了。那个时候吃的很简单，他没有住的地方，甚至他说，连这个狐狸都有洞。天上飞鸟有巢穴，可是耶稣基督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你看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生于忧患，长于贫穷，这是舍己啊。那今天我们舍己就不容易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舍己，我们要舍掉自己。有一天神呼召你说你要去宣教，哎呀，你说宣教这个怎么办？我舍不掉啊，我的房产，我的儿女，儿子还没上学呢，没上大学呢，怎么样？等我们大学毕业再去吧。我在台湾住院的时候，有一个 在我的病房，后来也我的病房原来是我一个人住，啊，我在发烧的，我发烧了15天，这个医生说我醒不过来，所以把我的床都用塑料布都罩上了，那个就封闭了。结果那个烧把我烧好了，你知道吗？这个奇妙，所以烧了15天，糊里糊涂的，哎，醒了，好了，感谢主，慢慢就好了。哎，后来看我这个可以不怕传染了，就送进了一个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一个少将，国民党的将军，他住在我的隔壁床。这个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就是基督徒，神就呼召他做传道人。他一生都没做，每次他都有理由，啊！后来他就我后来我能成为传道人，跟他鼓励有关系。他说他要重新再活一次，他一定做传道人。我想我们很多人有一天到老了跟主都那么说，你知道吗？主年轻的时候呼召过我们，不容易的，做传道人，做传道人容易吗？那个年代做传道人可能比今天还要难，还要难，因为那都是要从山沟里去传教的。他在这当兵的时候，神呼召他，他说他等孩子大一点。后来他做了舰长了，一个好像一个军舰的舰长，那个后来做巡洋舰的舰长，台湾就一个巡洋舰，那就少将将军了，那就更他就等着退休了。退休了，肾病，肾衰竭，到80岁天天洗肾，去哪里传教？去哪里传福音去？已经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了。所以叫舍己放下自己不是那么简单的。戴德生能够去中国，你想在英国什么样的好条件，他去了中国，那要放下很多的东西。马里逊去中国，那也要放下很多的东西啊。真的，那一代基督徒真的效法基督的，他们效法基督的脚踪的。我记得马里逊去中国才25岁啊，那么优秀，英国的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去中国，到了中国被人家泼粪啊！他在传福音，人家从2楼是拿一个粪桶，南方那时候都没有马桶嘛，不没有那个厕所嘛，就用那个木桶做马桶。然后到的时候看到一个传教士来了，就照他脑袋倒下去，对不对？讲道的时候，有的人砰吐一口唾沫吐在脸上去，他擦掉了，继续讲，这个叫舍己。那要我们就跟神抱怨，我们不干，我干什么不行？我在英国干什么不行？为什么要干这个？这叫舍己。因为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这个不容易的，舍弃。所以在我们看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啊，第一段还有一个，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这个奴仆的样式啊，这个大家也要记住，奴仆的样式。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让人服侍，我乃是为了服侍人。”所以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为了完成他的救赎工作的，所以当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管这个传道人叫神的仆人呢？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样式。我在台福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神学院现在叫正道神学院，当时还没改名了，叫台福。那有一天请一个台湾的牧师来讲道，台湾牧师他讲台语，台语，因为他们那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多。大陆的这个不会讲台语的，所以他也没有翻译，那我们听他的道就比较辛苦了，就台语唱歌很好听，对不对？讲道也像唱歌，所以我就把它当歌来听，反正歌听不懂，词儿没关系。我们现在听英文歌，听意大利歌也不见得听懂词儿，但是我们能感觉到那种美，我觉得很美。但他有一个词在我脑海中就留的印象很深，他叫萝卜，你们是萝卜，你们基督的萝卜。我说怎么基督的萝卜？后来下来我一问那个苏文龙牧师，他说奴仆，他说得很清楚，他不说仆人，他叫奴仆，你就是奴仆。为什么叫奴仆？奴隶在当时的文化中，奴隶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奴隶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奴隶一切是主人的想法。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天父的想法。耶稣他要遵从天父的旨意啊，那我们呢，当遵从耶稣基督的旨意。所以第二节我讲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8章34节，我们看第二节经文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愿意跟从耶稣吗？愿意的举手。我看有人睡觉了已经。 当你举起手了，你说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那你就当舍己。对你旁边弟兄说，你当舍己，声都不大，哈哈哈哈，你当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路加福音还加了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说，你们要天天 every day 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是这个马可福音就是跟从就好了，但路加福音加了个天天跟从。所以若有人要，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希腊词，它不仅指愿望，而且是指蛮有决心去达成目标的。若有人要，我要什么？我要跟随耶稣基督，跟从主，跟从主。所谓跟从，就是一个学生服从老师，一个士兵负责指挥官，那么他发命令我们就跟从，就是这样的。所谓舍己，就是舍掉自己有罪的败坏的本性。我们的己呢，是一种天然的生命，舍己就是舍掉你天然的生命，使你变成属灵的生命。什么叫属灵的生命？所以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亚当里，那天然的生命，自我最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是己当先？先考虑自己的需要，然后再考虑别人。你说我没有？当然有。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做的去爱别人，但是当爱到一个程度，说让我们跟他有一个选择的时候，那我们还是选择自己。你看这个夫妻关也是，有时候要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弟兄会跟姐妹说，怎么说啊？我爱你，爱到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变，这话说过没有？说过举手。有人诚实嘛？诚实的，你们这个没有举手的，不见得没说过，是不敢说，现在不想说，或者现在看看旁边那个。哎呀，还不要说，为你海枯石烂死，现在恨不得就拉倒了，拜拜了，你知道吗？还说舍己，一想我跟你舍己，我想到你对我的那种责难、批评，脸色。所以你看，夫妻结婚过一段时间，你在结婚之前，那真的，我相信，人在那个青春的时刻，那个爱是可以舍己的，可以舍己，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可以让火来焚烧的。就为了他没问题的，那是真的爱。可能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种感觉，有的长一点一年两年，多过三年的绝对没有。我告诉你，你要跟一个人有这种状态，现在你在问，现在保罗说你爱妻子爱得像什么？像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样子？为教会舍己，为教会死了，为教会舍掉生命。那你今天爱太太说爱到舍己，舍己啊，几百块钱都吵架的，都争的，对不对？太太买件衣服，你看没有结婚之前，那太太买东西买，专带太太女朋友带高级店去，刷，刷完自己回去欠快递卡也得刷，因为没追到手嘛，对吧？结婚以后再去买，那就脸色就不太一样喽。现在都已经做太太了，给她那么多好处干嘛，对吧？买什么呀？说这个店很贵的，去 Kmart 比较好嘛。Walmart 现在大减价，对不对？你看人的这个爱是有限的。你说，哎，今天一个车过来了，要撞到你，可不可以把太太推走，自己被撞死？那你说我得想一会儿。这个还是不错的。有时候干脆就说，那我才不干。有的时候我得想一想。很少结婚十年八年的，还有一个说我愿意，那不多的。这个你知道吗？啊，等你想那种车已经过来了，没有机会想。这个是一种爱的一个表现。耶稣基督爱我们，就可以爱到永远这样。那人的爱就是有限，所以人要不断的学习耶稣的爱，效法他，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家庭有问题吗？别担心，没有关系，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你一定要相信，当你来到主的面前，当圣灵充满你，你就能够做到，你就能够做到舍己，让别人感觉到舒服，自己不舒服，自己不舒服，时间长了你就舒服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有自由了，你有愿意吃亏的自由，你有愿意忍让的自由，你有愿意舍己的自由，宁可让他喜悦，对不对？所以婚姻，保罗说婚姻结婚了，你就要讨太太喜悦，没结婚的讨神喜悦，也不是说结婚以后不讨神喜悦。保罗的意思说，你要 讨太太喜悦啊，当兵的要讨长官喜悦啊，要当长。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讨耶稣基督喜悦，结了婚了还要讨太太喜悦。那这个摊儿太太有时候不会让我们喜悦的。今天这太太都是比较这种管先生，管的你挺难受。其实也是一种破碎，要不谁敢破碎你呢？只有太太敢破碎你，对吧？那你应该感谢主啊，给你个太太能破碎你。没有关系嘛，其实这种破碎，其实你要想到说，当有的时候有个人管你，不见得是坏事，嗯，不见得是坏事。我这些年的成长就是因为被谭健管的，你知道吗？那感谢主，这个毛病多，东北人很多毛病，这个说话不着调，然后呢爱发脾气，这个眼睛看什么问题都尖，看到了就要挑毛病啊，然后嘴又馋，你知道吗？哎，上帝给我一个太太，这些都不让你满足的，知道吗？哎，昨天这给我岳母，前几天给岳母打电话聊三个小时，跟我岳母，这当然我们的主题就是聊他女儿嘛。哎呦，我说这个回去多好，可以帮你做饭。这个你眼睛，我岳母眼睛看不见的，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青光眼，那个血压高，眼压高，就只能看见一点亮光而已。所以他生活很艰难，最近保姆也没有了。谭健一看保姆没有，急了，赶紧回去。我也同意回去。这一回去，这个打电话我岳母说：“你赶紧打电话让他回去吧。”我说：“他可以帮你做饭的。”他说：“我要吃他一顿饭，我还不得累死？”啊，我说我已经十几年了。是感谢主，对不对？然后他回家呢，他就要改变啊，他就因为我们家也是啊，原来我们家挂一幅画，我们俩会争论的。我就喜欢这幅画，他就不喜欢。只要我喜欢，他就都不喜欢，100%不喜欢。我挂下来了，我上班他就摘下来。那我回去我又挂上，我上班他又摘下来。回去我又挂上，你三五次你觉得有意思吗？后来我看也不错。哎，这个就改变了，你知道吗？哎，这个东西挂在这儿挂，哎呀，太太喜欢就好了嘛，对不对？干嘛？你又在家待的时间少，那看见吧，啊、哦，喜欢就给他了，慢慢习以为常了，也就习惯了，也就没觉得怎么样。你还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一幅画吗？对不对？结果他就哎，他我摆个家具放在这儿，我一上班他挪走了，我把这花放在这儿，他挪走了。后来我家里全不管，主权都交给他，就完了，对不对？这些事情又不是真理的问题，不是绝对真理。有没有可以争论的呢？不需要争论吧，太太喜欢就好了。他是个病人，有病，身体不好，需要你体谅。争论什么呀？在他没手术之前，我还真有时候跟他争论。手术以后，我一概都不争论。那我岳母就跟我抱怨说：“你看他回到家里边，把我东西都给我改变了，我摸哪儿都摸不着了。原来人家都习惯了，人家虽然眼看不见，人家到厨房很熟练的，摸都能摸着。”摸一把菜刀就摸完，现在一摸一把筷子根本没菜刀。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到家里你入境随俗，你要顺服母亲，你不要管他家里的事。他说不好看，我说他看不见，你懂不懂？人有没有个性？人有个性，但是这个舍己就很重要，舍己很重要。那么做丈夫的，我常常对弟兄说，我们做丈夫的在对姐妹的态度上多一点的舍己，因为你丈夫是家里的头，这个家平安不平安，这个家相爱不相爱，跟丈夫的关系我觉得比姐妹大，对不对？老夏，感谢主，这很重要。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圣经说你要做大丈夫，跟妻子计较什么呀？没什么可计较的嘛，对不对？这个过去我老做饭，我心里也抱怨，我天天做饭，我觉得你看我这一辈子没人给我做过饭吃，心里难受。几个月就算了，一辈子我一想，这过一辈子这样的。这他回家了，我现在都发现其实他做的比我还多，你知道吗？做饭很简单，做完拉倒了。这个收拾卫生的，我告诉你，厨房打扫的、洗碗的，站的时间绝对比你做饭多。我现在做做我才明白，我才懂得这个体谅，就哎呀，就想到他做那么多，原来我还不知道，还有老说你不会做饭，这个不合适，你知道吗？每个人的这个所神给的恩赐不一样啊，恩赐不一样，多去欣赏。家庭婚姻有问题，弟兄别找我打电话说你太太有问题，你先检讨你的问题。我觉得教会有问题也是领袖的问题，你相信不相信？一定是领袖不够舍己，在家庭中也是弟兄不够舍己。 弟兄多舍一点己，家里就平安了。姐妹，其实她想的就是，她女人就讲感觉，你让她感觉好就好了嘛，对不对？她也没什么说一定要怎么样，她就是一种感觉，你就让她感觉好。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求姐妹爱主，你一定要，你做弟兄的一定要来教会来做礼拜，你要比你的姐妹强。在查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用圣经来教导你的姐妹，在真理上你能够站住，这个叫做大丈夫。家里声音大的叫什么大丈夫，对不对？那个不叫大丈夫。所以舍己在这个很重要一点，这个舍己就是舍去人有罪的，在没有信主之前的亚当里的败坏的本性，那么除掉我们天然生命中的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让神的属灵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边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叫属灵的生命。尼托生管这叫属灵人。那有一种是属世的人，信了主了，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在罗马书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呢？就是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你说你吵架是神的旨意吗？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啊！嘴里说恶毒的话，那肯定不是神的旨意。骂太太、打太太，那个打更不是打，不仅上帝不让，警察也不让。一个基督徒婚姻建立好，人家会把荣耀归给耶稣的。这样，我觉得弟兄的责任大，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我的责任最大。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很 nice 的丈夫，这个会挑毛病的，会挑老婆毛病的人。那当然我现在挑的越来越少了，这个人的这个要一点点进步的嘛，你不能说一下就像耶稣，不可能，对不对？我昨天讲了，效法就跟随的时间越长越像啊，你跟他时间越长越像，好好去敬拜他。那么耶稣会说背起十字架，这个背不是被动的忍受的，而是主动的承担，像西门。当耶稣背十字架背不动的时候，那个西门就过来就背起那个十字架，对不对？然后呢就这个替着主背十字架到了哥哥他，那当然西门这个信主了。当他信主以后，我们知道这个背起十字架就变成了基督徒的一个象征啊。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世人的嘲笑、憎恶，因为我们有了基督徒的标志。耶稣说：“你们不属于世界。”世界人可能会嘲笑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觉得哎呀，信了主了回家有的都不敢说，也不敢为主做见证，对不对？觉得在一帮不信主的朋友里边，人都做官，局长啊、厅长啊什么，我们回去结果我们是个基督徒，然后吃饭的时候人家都要喝酒，谈的都是我们所耳朵都不愿意听的或者听不了的，我们得去。你回国你就会面对这个问题，你跟老同学吃饭的时候你会面对，你要不要祷告啊？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这个大胆点说，我们基督徒吃饭要做谢饭祷告的，这个挺重要的。你这是为主做。耶稣说，你们在众人面前不认我，我也在天父面前不认你们。那有一天你麻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认耶稣。我觉得咱们教会现在哇不得了了，现在这个一些姐妹回国看父母生病的都有见证。昨天许军在飞机场打电话给我。回北京，妈妈就又病重，又飞回去。刚回来不到一个礼拜，又飞回去，飞回去，但是就让我给他祷告，就是有胆量向家人传福音，你看到，都信主了，那他父母也觉知了，那感谢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有胆量，我们做父母就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那挺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吃饭，哈佛大学校长家里边吃饭，校长没请我们。因为我们就想用他的房子吃饭，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大学校长的房子跟白宫似的，很大的。他做校长就住在里，不做校长就搬走。然后他的餐厅能坐300人，你知道吗？很多大型的重要的聚会是在他家里边举办的，所以我们就用他餐厅。他还不太高兴，但是他也得给我们用。后来他就走了。那天来了好多议员，还有我记得还有马丁路德金的外父，他的马丁路德金的太太也在那个里边。都在讲演，没有祷告的。你看他是师母嘛，他也没祷告啊。因为那么多的议员，还有信佛教的、伊斯兰教的，还有什么都不信的，那是 结果要吃饭的时候，要吃饭之前，突然有一个人取笑我，啊，我一个老朋友取笑我说：“哎，这里我们这里有一个成了牧师的人呢，要不要他给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啊？”他其实是开玩笑，啊，大家哄堂大笑。哎，我就借机我就走上台去了。那你请我，我当然要上来祷告，对不对？我就开始这个谢饭祷告，首先是认罪的祷告，然后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很多人流泪那个祷告。下来好多人找我，这个祷告很好，以后我们吃饭也要祷告的。其实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舍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舍己不仅是舍掉自己的意思，而且也是舍掉自己的意，意味着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自意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这个义叫勉强算为义，啊，保罗说算为义，所以这个义是因为主的义在我们里边，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被称为义人，没有信主我们称为罪人。那今天大家有的说，那你们教会里边好像有些事情有些人也不是那么太好，没有错，我们是在成长的空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叫蒙恩的罪人。世界上很多人，也许很多的行为还比基督徒还要好，也有的。啊，我们看到这些什么古代的圣人，啊，不错的，这些大知识分子，啊，不错的，都有良知的。可是他们没有救恩，没有耶稣基督，是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是不可能的。那我们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啊，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当我们感谢主的时候，我们这个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人。人家称我们是义人，其实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那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的罪人。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舍己也是暂时的，我们今天舍己，明天就不舍己啊，我们今天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明天就不会顺服。我们必须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舍己的人。所以靠自己舍己，无疑于缘木求鱼啊，靠着圣灵来舍己，我们方能够凡事尊主为大，否则我们做不到的。第三点，第三段经文，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非常懂得舍己的意义。我最近在写博士论文，我已经开始动笔了，这个材料查得比较快，书我们家书也多，我现在查出300多本书来，基本把它归类。所以我在我的书房里边，这个全是满地，床上地上什么这个桌子上全是书，每天我拿出3个小时来写，当然进度很慢，大多数都在翻书。那翻书的觉得保罗真的是这个奇妙，上帝拣选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对教会，他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哇，这些教导你再重新细细去读，哎呀，心里真的是安慰，上帝拣选这么一个伟大的仆人，给我们这么清楚的看见和教导。嗯，保罗在讲到舍己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过去是加玛列的弟子，他非常有学问。保罗有没有因为他学问骄傲啊？有的。保罗也因着他在宗教里的地位逼迫基督徒，他甚至在逼迫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为主做工，他大发热心的逼迫，你看到没有？但是保罗信了耶稣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他说啊，过去他以为有益的，今天他都以为有损。过去他认为好的东西，就是说今天不以为好了。啊，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以为好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可以骄傲的东西，我们的学历是不是可以值得我们骄傲啊？我们读书读俩博士啊，对不对？读一个博士，最低读过硕士，那这也是我们骄傲的资本。当我们拿到那个帽子的时候，戴上那帽子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跟同学们炫耀我是留美的博士，对不对？那这个博士头衔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可是保罗他觉得这是粪土。过去我们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那生活有保障，儿女这个可以穿得好的都是名牌。你看最近大陆流行的叫什么炫富，对不对？啊， 选一个惨一个，一选老爸下台，一选，因为在网上有人拿名牌包、名牌表、名牌什么就放在网上，结果一看他爸是谁，市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区长，什么完了，人家中央就去查了，这个就叫坑爹，现在有个词叫坑爹，最近有一个儿媳妇儿又一媳妇把老公公给坑了，坑公公，你知道吗？这年轻人都不懂事儿啊，小的时候。我们东北人都有个道理，小时候不能炫富，有银子赶紧埋地下，别让别人看见啊，不能说的，你知道吗？今天人叫炫富，惨了。保罗说粪土，是不是粪土啊？把老爹都坑了，还不是粪土？粪土，哎，所以我记得这个现在最著名的一个女歌星叫郑秀文，大家记得吗？郑秀文啊。郑秀文过去是那郑秀文唱歌是真好听，那过去我都没听过，我以为是我女儿他们听的，那最近他信了主了，我就一直听他歌，真的是好啊，真的是好，他唱的是真好，这个人是个天才，他唱歌是真是个天才。那么他过去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名牌，他都是名牌，他穿名牌，所以那个衣服没有10000块钱以下的以上的都不买啊，你知道名牌。这为了什么？其实那个东西也不见得好在哪里，他为了炫耀自己一个身份而已，对不对？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东北就说有一个小县城，有一人他有一件衣服，他写了60块钱，卖了一年没卖掉，有一天他积了后边加个零，当天就卖掉了。然后还有人买的人说，你看没想到小县城有这么好的衣服，其实他就觉得我的消费就是应该是这个水平的，对不对？要除了这个水平就不应该消费。郑秀文就是这样，后来他得了忧郁症，一年在家里边，他写他见证他得那忧郁症很严重，因为在这个名利场上，哎呀，这种日子很累的，名利场上，你不上你就要下，人们那种人和人之间那种勾心斗角，那种复杂的关系，人，然后你要居高在那很高的位置，你又不想下来，你就很累，你知道吗？没法轻松下来，他一下得忧郁症。他在家里干嘛你知道吗？他每一天不梳头、不洗脸、不刷牙，就天天吃。这个得忧郁症挺吓人的，看过多少心理医生没有用的。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姐妹也是演艺界的，这个姐妹叫姚伟，演过《金大班最后一夜》那个女主角。我在香港，这个我在新加坡，她现在在我们新加坡教会分堂。这个他在新加坡读神学院，所以每次聚会都在一起。他说他们把他带到教会去，当他们来到教会，当讲到耶稣基督的爱，他就一直哇哇的哭。大家还说，这怎么回事？真的吗？这真的假的？信主了，神医治了他的忧郁症。他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把所有的衣服全部送人，送给那个撒贝是阿米啊，你知道吗？送给救世军，送给穷人，从此不再买名牌，知道吗？他买的衣服随便那10几块港币、20几块港币穿在身上，别人以为都是上万美金的，都是名牌。所以人名牌比衣服名牌重要，对不对？人如果是名牌，你穿的衣服就是名牌。所以基督徒是名牌啊，耶稣的门徒当然名牌啊，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大的名牌就是基督徒。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是名牌啊，那是名牌。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带来了他一个生命的力量。神不仅医治了他的忧郁症，他重新站立起来，他又后来又回到演艺界的时候，开始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今天他会在加拿大有一场布道会。啊，今年的6月份，他会在8月份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歌剧院，悉尼歌剧院有一场布道会，而袁振明搞的，他也去，远征也去，袁振明也去，他们这些人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哇，这一场布道会租金就30万美金，那感谢主。远征姐妹也是如此，你看远征姐妹。在没有信主之前，那么著名的歌唱家，那信主以后，你看他变得多谦卑呀！啊，到新加坡这次我带他去，就一个小包， 那他说我过去我出去演出，后边的包的好几个人给我拎着，你知道吗？他十几个包全是演出服装，今年来了就一个包，一个小包。感谢主，而且不要讲员费、演出费，只要服侍主，一分钱不要。甚至有的你没有能力，他自己出机票，但是他跟主有约，一年六次出去搞大型布道会。感谢主，你看他这个生命改变，一个艺术家，这种过去是以世界为标准的，今天变成以基督为标准，他们可以为基督的缘故，舍掉自己的爱好，舍掉自己的喜好，舍掉世人以为好的东西，所以在基督里边，他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保罗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边。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我们今天读的是新译本，我们这段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管它叫220殿服啊，这个比较容易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边。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所以有一个这个牧师啊，问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他跟他谈话，他问这个人，他说你每一次都能来教会做礼拜吗？那个人说没有啊，我很少去做礼拜。牧师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也没有做礼拜得救了。哎，你看他有理由，他还熟读圣经，路加福音多少章？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然后呢，牧师又问他，牧师说这个那么你是否每个月都来领圣餐呢？那个人说没有，我也没领圣餐，因为死在十字架上强盗也没有领圣餐，还是得救了。你看他总是有理由的。那牧师又问他说这个你牧师问他，那你是否接受洗礼呢？他说我也没有洗礼，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没有洗礼，耶稣仍然爱他。牧师就说你和那个强盗唯一的区别是那个强盗在死前就信了，而你信的是死的。我们的信仰是活的，不是死的。桃树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那么桃树说，被钉十字架上意味着，第一，被钉的人只能面对一个方向，他不能回头了。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他已经不能回头了，他就一个方向，朝着主的方向去走。那么第二，他不会再回来，他回不来了。那个十字架的强盗还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他钉在十字架，他不能再回来，他只能去一个地方，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么第三，他没有自己下一步计划。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每天都有计划，我们计划干这个，我们计划干那个，我们很多的计划。因为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下一步的计划了。所以希腊文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同钉，在原文中出现过五次。那个同钉是表现在我们与主联合，与主联合，在主的里边，我们在主的里边，主在我们的里边，与主联合，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与主联合，我们就能够舍己。如果不与主联合，我们与主分离的话，我们己就大了。我们愿意与主联合，我们就事事顺服他的旨意。所以富士德他也引用了十七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艾方苏李果利，他提出的认罪悔改应有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在神的注目下自我省察，他用了诗篇139篇23节到3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礼拜五我们在丽华的小组查经，这个，我们有一位姐妹就把这段经文背出来了，很重要，求主鉴察。第二点，要因自己的罪而忧伤，大大的哀伤。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节说：“依着神的意思忧伤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当我们犯了罪，我们要为我们忧伤，我们就认罪悔改，说：“主啊，我知道这件事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所以这个大卫也说：“我心里忧伤。”当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犯了错，心里忧伤。求主让我们不要召回他的圣灵，让我们重新有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第三点，决心过圣洁的生活。悔改很重要一点，就是使自己成为圣洁，像主的样式，一生一世跟从他，一生一世侍奉他，一生一世传扬他，一生一世荣耀他。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